亲爱的执事们，
从主教在他头上按手那一刻起，新思铎接受了圣化、训导、领导三种使命，他们如何生活出这些价值？欢迎您收听思铎甘苦谈。
你们愿意一天比一天的更密切与他结合，并同他一起为人类的得救把你自己献身于天主吗？
靠天主的助佑，我愿意。
我愿意未来日子常伴着你，我愿意和你共同经历风雨，我愿意将我最美的爱给你，我愿意做你一辈子的伴侣。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再度收听思铎甘苦谈，我是舒晨。一颗活跃的心，一颗怜悯的心，再再都显示圣神的作工。今天再度专访柯士达神父。节目的一开始，柯士达神父为我们用意大利文念一遍天主经。
Padre nostro che sei nei cieli, sia santificato il tuo nome, venga il tuo regno, sia fatta la tua volontà come in cielo così in terra. Dacci oggi il nostro pane quotidiano e rimetti a noi i nostri debiti come noi li rimettiamo ai nostri debitori. E non ci indurre in tentazione, ma liberaci dal male. Amen.
非常谢谢柯神父在节目一开始为我们诵念天主经。您的个性非常的开朗，不知道喜欢唱歌吗？有什么感受可以为我们分享？
我很喜欢唱歌，然后我来台湾，当然语言什么都听不懂，可是如果在弥撒当中会听到一个熟悉的歌，可能是他的音乐，因为都是很少会听其他的语言的歌，就觉得哦，终于有归属感，对，觉得哦，这是我家，所以其实有一些被翻译成中文的歌，可是它的音乐，是我小时候知道的，那我觉得哇，蛮好听的，也有一些拉丁文的歌，像 Salve Regina 这些，小时候也听过了。还有一些我喜欢的歌，然后我翻译成中文，然后跟我们聚会的时候教他们怎么唱。
这首
感谢天主本来是我们团体的歌，因为很简单，然后觉得内容蛮好的，我就翻译成中文，所以意大利版本跟中文版本的意思是一模一样的。
您翻的？
我找一个朋友帮我翻，我先跟他介绍，他帮我翻，所以他很好，希望听得懂。感谢天主因你的生命，使我的兄姐妹一同回家园。感谢天主因你私下笑容，表达你的爱，答复你的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感谢天主因你将世界造得如你家你的天国，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无论在何时，无论往何方。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那神父您来自意大利的成长背景还有圣召的开端是什么？
我的家庭是一个传统且蛮热忱的教育环境，我从小都堂区万弥撒，除了这些堂区的活动，像辅祭团什么的，也有我们共荣于师范的团体的一些聚会等等，所以我们的信仰生活蛮丰富的。因为这个环境，我就大概国中的时候很想投入这个团体，那高中的时候我们才比较有觉得成长，觉得自己有自由的，所以我觉得高中的时候也是蛮重要的一个时间，每一个礼拜有一次有聚会，我们看一本书讲耶稣的一些道理，然后我们会分享我们的生命，我们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上课的时候等等都跟我们的信仰的关系，那在这个团体当中我才发现我的圣召，所以我就去找这个圣加路兄弟会，因为这个圣加路兄弟会都是神父，我想当这个团体的神父，因为我知道他们会去传教，他们会去国外传教，然后他们会住在一起的，有团体生活，这个我觉得是很特别的。神父们一般人想神父就会想一个比较孤独的一个人，可是我遇到的这个团体的神父都住在一起，都有一个平凡的家庭的方法的团体生活。
对于在兄弟会同伴的友谊和交流要怎么做保持呢？
我们三个神父都住在一起，至少早课是我们一起祈祷的，然后尽量晚上睡觉之前有很多很多的一起祈祷的机会。我们星期一是我们休息日，很多神父星期一休息，至少一个礼拜一次有一个休息日。我们固定每一个礼拜一祈祷默想一个小时，然后有一个聚会，每一个礼拜的题目是不一样的，可能是我们一个月一次讨论我们上个月所发生的事情。也一些时候我们会计划未来的事情，而我们一定会谈我们在辅大的教书的困难，有一些问题啊，有一些计划，会谈我们神父们的团体生活，然后会谈我们的教堂的所发生的事，然后一些计划，所以我们一定会所有的事情我们都会分享。当然本堂神父才有最后的责任，不过我们都会彼此的协助，说啊，我们跟年轻人我们会做什么，然后都有一些意见一些想法，所以我们都会真的彼此的帮忙。
以斯多年的意义您有什么深度的想法呢？
我们提供给大家的教育的想法是教会的教育，可是是透过我们这个团体的精神，我觉得蛮幸运的。像教宗写了那封信说十多年的特色，他最后讲两句话，我觉得给我们很大的鼓励。他说为了神父的益处有两个很重要的方法，除了有自己一个祈祷灵修的生活，比如说他强调说做弥撒祈祷筹备身体的重要性，最后他讲两个方法，一个是团体生活，神父们无论是教区的还是修会的神父们都需要一个团体生活，我们这个圣加路兄弟会非常的强调团体生活。第二个是他说新的团体新的运动教会的运动就是团体的意思，他们会给神父们很多的精神，那我们真的我们三个我们神父属于这个运动，我们真的觉得是我们的信仰还有圣召的生活每天受到力量，所以我们很高兴看到 那封信，他强调这两点：团体生活跟新的团体、新的运动的精神。
您个人作为青年的榜样，是否也遇到堂区内不同的声音，或有求新求变的意义呢？
我年轻没错，可以说年轻有新的想法，不过可能别人会批评我们是太传统的，真的。我们这个团体是非常的热爱教宗，然后非常的跟着教宗还有教会的道理，不会说啊，因为想要新的东西才好的，我们是蛮传统的，道理上还有伦理上还有礼仪上面这些方面都非常的传统。比如说我来新庄堂这个这么大的堂区，现在我一年以来都在强调礼仪的重要性，像教宗本笃十六世他也是非常的强调礼仪的重要性，透过礼仪，透过弥撒，我们真的会活出我们的信仰，我们会共融，我们会祈祷，灵修等等。所以我现在我们这边的弥撒变成非常的隆重，所以我是这样想的，我不喜欢把礼仪尤其是弥撒变成另外一个东西。
不论是四年一度的世界青年日，或者是国际性的一些聚会，您曾经有哪些经验或看法呢？
青年日我没有参加，为什么？因为太忙了。我们本堂神父要在堂区里面办很多的事情。我刚来台湾的2002年，有一个亚洲青年日在福大，我当然什么都听不懂，虽然他们也讲英文，可是真的很吵。那我感觉到，我记得在那个静心堂，在那个福大那边的，我觉得都是在玩游戏，然后比较少有其他的灵修的方法。我记得有一次晚上有太子祈祷，可能是因为参加的国籍太多了，没办法有一个共同的语言，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过我就感觉到，大家都在玩，都在办游戏，可是没有什么其他的内容，我就觉得不太喜欢。我不知道下次在西班牙要不要带我们的年轻人，我们还没有开始。
希望有机会让神父带领青年朋友在活动的体验中更找寻到一些灵修的方法，但是有哪些要注意的事项呢？
像有一些人他们要把弥撒变成一个另外一个东西，因为觉得弥撒没有什么意思，没有，因为他们听不懂，是看不懂，不知道在弥撒当中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像要把弥撒变成另外一回事，就要加奇怪的歌，还是要加其他的动作，还是要加一些舞跳舞什么的才觉得有趣的。我觉得这个方向不太对了，先要介绍弥撒的内容，弥撒的那个部分，每一个部分的意思，如果有这个有一个人知道所发生的事情，他会有办法投入那个弥撒的意义。所以我觉得弥撒当然是祈祷当中最好的、最安全的、最高级的方法。除了这个以外，我教会的其他的传统的祈祷的方法都很好，比如说早课，这些东西就是透过圣咏，也是圣经的一本书，蛮重要的。教会从前就用圣咏跟天主祈祷，其实是犹太人就开始用这些话跟天主祈祷，所以用早课日课这些这本书的 祈祷的方法也是蛮好的。当然如果没有一个教育，没有完全没有介绍这个祈祷的意义，就会觉得奇怪，不懂，没什么感觉。可是如果你有办法跟别人讲这个祈祷的意思，也会有很大的效果。所以我觉得比如说日课也是蛮好的，不一定每天都要全部念完了，可是像有跟年轻人的活动，就可以从这个传统的祈祷开始，有天主经，有圣咏，有圣经的一段，要有一个信友祷词，还有圣母的颂谢词等等，所以很丰富的。那另外一个我非常喜欢的祈祷是三中经，也是传统的一个祈祷，教宗每天星期天12点都会用的，因为三中经就是让我们多看圣母玛利亚的角色。他是17岁的时候，大概很年轻的时候，受到这个天使的报喜，天主就要他当他的儿子的母亲，可是看他的自由，要不要当，尊重这个少女的自由，然后玛利亚就答应了，她才怀孕了，然后天主圣子降生人间，聚我们当中。这些话每天念会让我们改变了，就是想起我们救恩的开始，透过玛利亚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救赎我们，是一个很好的祈祷的方法。所以我觉得如果我要建议，我先要说我们先看看教会传统的祈祷的方法到底有什么，然后如果你不懂可以多了解它的意思，然后要了解祈祷到底是什么，是我们的心的呼喊。如果我们感觉我们是天主所创造的，然后我们知道我们靠自己什么都不能做，耶稣说没有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如果有这个感觉，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天主，一定会开始祈祷。
就从我们的教堂出发，您也接触到台湾社区的各个环境，但是呢，对于教外的互动有哪一些的层次呢？
事实上我跟社区的关系我们还要学很多。我们这边有这个明园幼稚园，这个已经是往外面的一个很大的窗户，80几个学生，对不对？他们都有父母啊，有亲戚，所以我觉得这个也算是一个对社区的一个关系。那去年已经开始做很多的事情，比如说开学，我都会跟父母见面，讲一讲一下教育的想法，然后有圣诞节的时候还是堂庆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些音乐会呀，一些活动，那我们也请幼稚园的小朋友来参加，他们会来表演一下，一定会也有会父母都陪伴着他们，小朋友见面，然后教他们一些圣经故事，开始听一些道理，开始听耶稣的一些故事。像我小时候也是读幼稚园的天主教的，也记得呢有一个神父来跟我们讲故事，所以希望我们这些小朋友们他们长大的时候稍微会记得念幼稚园的时候看到修女们，看到神父们，还是看到圣母玛利亚的圣像，耶稣的圣像，老师的关怀，都感觉到被爱，这是我们希望的。
是的，就在潜移默化中，从歌声，从经文，从默想和故事的启发中，一再的可以做熏陶，这就是生命教育的开端，也是柯士达神父远渡来台奉献年轻生命的意义。非常谢谢柯士达神父，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仁慈的天主圣父，请为我们这块广大的福传园地选派更多的宝路，拓展你的牧场，召唤更多的喂养， 找回迷途的羔羊，今生常分享天主的爱，来世欢聚天庭。你和圣父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阿们。